弥陀佛，这样子听得清楚了哈。好，现在要来介绍一个概念，是那个入禅出禅的问题，然后还有上次讲到那个外道禅定，还有像是天人的福报那些问题。这个问题再不厘清楚，很多人都很清楚了，可是有些人还是很不清楚。我再讲最后一次了齁，因为这个问题一定要清楚，如果再不清楚，你就一定要想办法，不要光用问的。我就回问他们，你回去你有听 MP3 没有？你回去有没有看讲义没有？但是你上次讲的，我就觉得你讲的那个到底哪个，连那个名词都背不起来，你怎么问问题？这样懂了吗？至少要下点功夫啊，把名词背起来了，我们才有得讲啊。连要问的那个我都不知道，那个那么多东西怎么办？总回去听听 MP3 啊，回去看看书，然后试试看，总各种努力都做试试看，要不然就问问同学。那第一个，再一个就是说，以后最后一个进来的要关门，对面的会抗议，我们的声音会传到对面去。对面不是我们的，不是基金会的，嘿，一定要不要一定要体贴一下。他上面写了，为了开以后开课的顺利，请各位同学如何如何，不要妨碍邻居安宁。有没有写？门口上都有写，所以要注意这件事情。虽然没有人告诉我，不过我看那个就知道，这边已经被抗议很多次了，才会写这个东西。那个自己要先努力一下，试试看。我们再来这个，而且这另外现在这个观念为什么一直要再三的讲，是因为这个观念如果不清楚，以后在修学的路上或修止观路上，会以为修到禅定功夫很高，就代表你一定可以越来越是正极果位。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比较可爱的这个说法，算是已经最好玩的。他是一个我在六七年前有一天早上，我要去图书馆，就遇到一位已经是在教高中的老师哦，他讲了一个很他的，然后呢，他后来他的关系我们就不要讲，免得被人家猜测是出来是谁。他就跟我讲说，我昨天啊应该有证到初禅。我说那三果咯。他说对啊，然后他就看到初禅不是有描现初禅有什么景象吗？你有什么如何？那他就告诉我这样以后呢，我就跟他说，那您真的实在是了不起，三果已经非常棒了，对不对？然后就跟他说，那请接受我一拜，让我积点福报。他是居士啊，我就请接受我一拜，让我积。他马上吓坏，法师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如何如何觉得怎么？我说你不是三果了吗？三果还在乎我折你什么吗？这是一件事情，对不对？然后我就问他，然后这样子以后就把他吓呆了，然后他就回头就在讲，然后就跟他讲说，三果啊，跟正初禅，就算你正初禅，也未必是三果人。懂意思吗？他可能是外道定正出禅啊。那外道定正出禅的情况下，就是他现在他昨天晚上他有办法住在这个里面，这个圈圈在定自在，这是三在定自在。那我们这个自在是属于佛家的，那现在就变成他在定，他在出禅里面。假设哈，他没有在定自在哦，现在这个图是借来用的，他是在这个圈圈里面。那他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他可以，那今天早上他遇到我的时候他退下来了。我是讲实在话啊，因为他并没有断惑修正嘛，他没办法属于在同一个阶段的出入自在啊。他到了凡夫境，在这个里面的在定自在，请看到这一个图一下。在定自在的意思是说，当你的心啊，你遇到一个外境之后，你把它变成事相，对不对？然后你的有分事这样抓，以后这样乱一念两念这样子乱到后来以后，你让你的心越来越趋向于不要动作，它是用不要动作的方式，然后越来怎样不要动作，不要跟你这一些贪嗔痴懒心相应的动作，就是要停在这个地方。那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停下来以后那一刻啊，他刚好他的相应刚好可以断了嗔， 可是他其他的可能还有运作，对不对？这时候就是到达初禅了，对不对？到达色界了。好，那时候他相应的情况下，他达到这样，我们就称他到初禅定。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他一离开以后，因为他并不是断惑修正的嘛，所以当他一离开以后，他的有分识对于事相的时候，他到转向性的时候，他有没有跟其他原来贪嗔痴相应？有啊，所以说他就变到这一个图里面，就变到这个图里面的退定了嘛，就属于退下来了，清楚了吗？这就是属于外道定。所以他这时候这种情况下，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禅师，不是禅师啊，就是有一个打坐很久，很功夫很好，他证到了非常高的禅定，然后那个禅定一进去啊，就可以经历时间非常非常的久，就一天刚好他出来了禅定，然后就变成是在凡夫在这个桥上打坐，然后在这边坐的时候，他坐的很久都没有听到，因为他都没有听到外界声音，禅定越高跟外界相应越差，隔绝性越高。那他的那个在这里坐的时候，后来他有一天突然出来之后，他听到这边就那个就是类似那种香丁鱼不是会跳吗，像讲飞离什么那些的，在跳啪啪啪跳啊跳啊，是不是很吵？他就动了一个念，这么吵，就他往生的时候他到哪里去了？他成为鱼类啊。所以禅定那么高，高到只要差一个关卡就要出三界的人，他只不过就是因为他本身来上来，他本身是只有在这个里面他的禅定很高，当他一出来他就是跟所有贪嗔痴烦恼相应，他并没有断，他只有在这一个安止心的时候达到安止定。那这个安止定他刚好跟外界的东西不相应，贪嗔痴不相应，因为令他不起，可是他有没有断？没有。当他心行一乱的时候，他所有的东西都相应了，这样了解吗？这就属于外道定，这样清楚了齁。好，再来，我们看到那个现在来讲佛弟子这个下面，你看这很好对不对？他不在那我就没办法这样看得清楚他压力很大，压力大不大？压力很大，顾小姐她压力很大，就像班长要这样子看上课缺什么，压力很大，收钱的压力大不大？财务大臣压力也很大，他们压力都非常大，你们压力大不大？大完蛋了，我的课怎么会没有安详自在呢来，然后这个我来看一下佛弟子哦。那佛弟子就是啊，当他在这个里面乱的时候，安止心的时候，他可以跟他不相应，当他出来他也可以不相应，就是属于同样的一个 level，就等于是他出来以后，他的这些属于净分定，出来就叫净分定。在这一个圈里面呢，咦，为什么好的都不见了？那为什么坏的又回来了？哦，好好好，没关系，放那边就好了。不是，它有水啦，应该是说它比较细，它的笔头比较细，然后所以同学远的就看不清楚，可能别人可以看得见，就它那个可能它的比较笔头，然后呢，同一个 label 里面，同一个禅定，这是净分定，然后呢往下的话，我们叫做退。那进去的话叫做入，对不对？那横向叫做出，然后往内呢也叫做，这叫做出入自在，这样 OK 了齁。那如果他再爬上上面一个呢，又叫做入啊，以他来对他，当然他叫做入啊，就等于他来对他叫做入啊，怎么忽然就不会了？他对他叫做入嘛，他对他的上面他又叫做入啊，就以此类推吼。那不超过同一个禅定，但是用智慧观察，这就是佛弟子常用的，就是说你是在这个位阶，然后来做这样观察这个里面的话，这叫做 观察自在。好，现在先不要抄，我们待会给大家时间。而且现在他都有画图，他只要他电脑有画的，你们都会收到 JPG 档。这是我必须要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只要没有涉及著作权法、版权法，我给你们是为什么？是我的责任跟义务啊。我不是出家众吗？我应该传法吗？对啊，只要有没有违反版权法、著作权法，你跟我要书的稿，我说啊不好意思，那没办法，那不是我不行，那是就是法律有规定嘛，对不对？其他只要他有画没有出的东西都可以。而且活水禅第二集不打算出书，打算直接把网站新家架好以后全部用在网络上，你们直接自己 download。 进书要钱啊，那如果网站新家虚拟主机租好以后，最后只要租流量，他的可以省下更多，不过他前提必须要慢慢来，所以以后就会你们所有东西都会到网络上抓，不会，我电脑的要加油。会不会还有另外加油两方面，一个是学电脑，一个学做人嘛。什么意思？听懂吗？请人家帮忙就是加油嘛，学不学电脑跟学做人啊。好，安子定就是可能外道也可以想办法，但是问题是当你在进分定情况你还不退定的话，也有可能是外道也可以，对不对？但是通常这种情况不可能，外道他一定他的安子定会比他的进分定要高啦。那我们的佛弟子是一定要做到同一个层级。那这进分定怎么达到？诶，我们回到 PowerPoint 那边一下，就那个活水禅那一个，麻烦。好，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个地方，当我们进来的时候呢，我们进来的方式就是不是光透过让我们的念头不起，妄念不起，然后想办法达到他这一个禅定当中所有的，像那个说，你说我记得我比喻过，有钱人家的小孩他是没有钱的烦恼，对不对？那另外一种是不为钱烦恼，这两种都是这样讲白，他都没有钱的烦恼。可是一种是说他本身不爱钱，或者他本身不贪，他没有这烦恼。另外是他钱太多，他根本不需要烦恼。那天人呢，他比方说这是初禅，那天人的话就是说他，譬如就是说他的福报很大，他不用起这样的烦恼。那外道定就是说他透过修的历程里面让他自己这样的心念都不起来，最后他达到这样的禅定。那 OK， 那佛弟子是我看到我起这样的烦恼，我看破这些烦恼是不要的，那我用智慧来对应，因此让这些烦恼根本就断掉了，它不是福而已，它是直接就断掉了。那因此他上来的时候他是用智慧上来的，所以当他如果是用智慧上来的时候，他是不是一定要进入安止定？不用，他可以直接进入净分定，然后净分定上面用智慧继续观察，他可以再往上进入二禅的净分定、三禅的净分定。所以所谓的慧解脱阿罗汉就是一路这样上来，都在净分定上面上去的，不是进入安止定的状态的。了解了？那净分定跟安止定怎么区别？这两个怎么区别？我现在在你面前，我是安止定还是净分定？为什么？因为我有动用随意机。它的区别就是这边会动用有随意机，随意机就是让你可以随你意念动用的这些肌肉。我现在要写字嘛，它是不是我的意念叫我去写字？我讲话，那你说不动用那些东西，这边呢？这边就是随意机会停下来，这样理解吗？停下来，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应该很清楚了，对不对？现在三者有没有越来越清楚？有吼，不简单吼，画这个直接这样画。所以现在问你们啊，他会完全上课就在画，很辛苦，你们都在听课，人家在画图。所以当你在这边这时候上课，假设啊，我们的班长坐在这边，那现在他有断惑修正，因此的。他达到了二禅，那这时候他坐在这边，他动用随意机，他会不会退失禅定？不会了吗？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今天假设是一个有修福报的天人，是二禅天的天人，他有没有断 班长所断的这些烦恼？没有嘛，对不对？那他这些烦恼跑哪里去了？就是躲起藏，不是隐藏，就是隐藏在他种子隐藏，没有发芽，没有爆发出来，因为他今天的环境让他福报大到不起这些烦恼。那如果是外道的呢？就是意志性的，意志性的浮下来，意志性的，那他会不会发？会啊，当他一出这个定就发了，因为他没有这样的环境，没有这样的福报，说当他推出来这个定里面，他就发了，就这些芽、这些种子就跑出来了，这样了解？所以很多人每天同学有的就告诉我说，哪个人一天可以做多少小时，多少钱，每天花多少小时在做，那就要问一件事情，他是在做外道禅定，还是在做佛法的断惑修正？打坐需要的哦，打坐需要，为什么需要？打坐未必就是外道禅定，对不对？因为打坐它很重要一个好处是，它让你的身体先固定下来，然后你会调整我们的身，调整你的身以后，你固定你的身，你才可以调整你的习，然后由这个习的稳定跟身的稳定，你的心更容易觉察。那你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修，我说可以，可是他的觉察力，因为我们是初学者，我们的觉察力会变得很薄弱。那这薄弱的情况下要来觉察这个心，还要同时运用我们的正念，就很难，有时候甚至是用正念来诠释我们自己的错误行为，这就是很危险的，就没办法去查到那个潜在的底下。所以呢，当今天打坐的时候，上坐不动念，是什么念头都不要起吗？不是啊，事实上你刚才看到那一些过去发生的事，同时都还可以拿起来检查。比方举个例子，假设举一个不好的例子，有一个同学啊，或者一个朋友，或者路上你今天遇到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当时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刚好需要帮忙，需要救助，因此你就帮了他的忙，把他送到了医院去了，对不对？送到医院去的时候，这时候你也是因为基本的一个本性，就去帮他的忙，把他送去医院啦。然后送去医院以后，当然没有我们的事啊，通知完医院的康复证件里面通知完他，你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呢，也让我到现在为止，你事实上这算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算是一件好事。可是回来以后啊，开始人家跟你讲说啊，我们在一起，人今麦安暖吼，反正伊有啥咪无好，伊过来催你啊，有没有听过？然后就来了，然后就开始，本来开始烦恼，然后呢，烦恼完以后，你忽然呢，又遇到一个法师，或者遇到一个好居士、好善知识，就跟你开示说，啊，你根本不用烦恼啊，他跟你无冤无仇，他不会来找你，你好不容易又放下了，好。然后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件事还是好多个心，好多事，这是好多事。那在这当中，你就要去在打坐的时候，你先坐下来。好啦，早今天一整天就发生了这么多事，你晚上呢回到家总算坐下来了。那你在回头的时候，你不是说啊，我救他到底是对还是错？不是在看这件事，是在看说，你今天救他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来去帮助他？是希望得好人好事讲的吗？如果是，这就是代表起一个名利心嘛。对啊，那你如果说，因为这个女孩子，假设你是男生，你看到这女孩子很漂亮，因此你去救她，希望这个啊有眷属，这就是取眷属心嘛，就是畜生道心，对不对？书上不这样写吗？你们有没有看书啊？有吧？哈、哦。那你就晚上就要回头看你那时候的发心，而不是说这件事情是好事坏事。你不看就是回答我这是好事。现在开始我就告诉你说，他要看的不是这个，他要看的是后面还有这些事情，这样了解吗？是要看的是后面还有这些事情。那一件事情做完以后是一个对大众的事情，你还有一个是对自己的，是内心的问题，自己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然后呢，接下来要再看，我现在这些观念只有今天讲，下次开始就是消文咯，就是讲文章咯。今天真的是要把一些观念厘清再厘清。再来一个，就是当你后来这样子就去听到说人家讲说，诶，可能有些不好的东西会来找我们的时候，你忽然就动摇了，对不对？而后悔做过那件事情。这时候我们起的念头要问自己，为什么会动摇？你要清楚问自己对的问题，为什么会动摇？ 动摇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因为本身自己就是属于会迷信，或者你觉得好的事情你还并不坚持，你会一定要如何遇到困难你都愿意去做，是不是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软发心，遇到考验的事我就退缩了？要看到这一些后面的问题。所以你打坐，你上座之后的检查是要检查这些事。那检查这些事的时候，背后是不是要一些像你要原来知道什么叫眷属心，或那些心你只是笑一笑，对不对？或者说你原来不晓得，没有看过这十种不当发心，可能连这个都没有想到。所以今天听完这个摩诃止观，慢慢往下以后，这些文字啊很艰涩，也高标准，目的是什么？当你回家把我们的躯体固定下来以后，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姿势，那个标准姿势是让你更能够安定，而那个姿势对你的身体伤害也最少。因为你如果身知不知道借假修真要，所以你的一个姿势基本上我们现在都开很多方便啦，说你能够安定的，你能够舒服的就好。标准基本上如果你可以做，还是尽量慢慢朝它努力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姿势对你的身体伤害最少的情况下，让你固定下来，少掉很多的外缘，是不是？眼睛就少掉很多外缘，然后这时候来看自己的呼吸，透过呼吸的稳定，事实上会影响到你的思考的稳定度，这理解。然后这时候你的思考要思考什么？刚刚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可以带你们大家稍微有点感觉吧，有哈。所以不是说你在那边就只有做这些方法，那你说光在思考它吗？不行，你光思考它很危险。哇，那你要怎么办？所以你要先学一些方法，比方数习观、念佛观。数习观、念佛观是让你在思考它的时候，你不会跟着这个进走，你本身是一个稳定的在方法上，而这些东西就像是在这个稳定的这个方法就像是一个镜子，那这些看出来就像在这镜子上面在投影，就像这一块布幕，我们投影幕是一个稳定的方法，那所有的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就在这上面投影，那在这上面一个稳定的情况投影下，这些东西才会是清楚，如果我是不稳定就不清楚，所以这个方法要学。所以说，那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同时用方法又同时反观？我就常常跟大家举脚踏车做譬喻，或骑摩托车或学开车，刚开始的时候记得脚要踩就忘记要看前面，就会撞到树或方向盘就不好，到最后呢你可以踩着脚踏车一手扶，还可以撑伞，还可以讲手机，然后还可以不会撞到人，就是你要练啊。你讲手机是不是就在动心？那你刚开始学脚踏车的时候，你的所有的心力就在脚踏车，而且在脚要踏，在手要按，就是在刚开始在学数息或学念佛的时候，你很难让自己同时数息同时念佛，就像刚开始在学一样。但是到后来这个数息念佛都跟你都是一体的时候，就像你跟脚踏车融为一体的时候，你讲手机的时候，或者你在那里想你今天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不会撞到人，甚至你可以看招牌找路，你都不会有问题，就是你今天变成是你是一个稳定的方法在乱。所以方法要不要练？要。当你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不要用方法？要。你的方法没有离开你，不是只有上座就在思考。那学这些方法保护你，也帮助你自己成为一块稳定的，那你就可以把你的心像镜子一样，然后成神照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那为什么我会一直推荐数息观跟习道观跟念佛观呢？因为习道观第一个就是说它本身是从凡夫一直到成佛都可以用，而且它这一个法门可以直接打破一路贯通上去，就是四禅波罗蜜也这样子讲，而且它整本书就在讲这一样。那这个习道观跟念佛观，那念佛观为什么一直要推荐你同时并用？因为念佛观，当你在修摩诃止观，或者你将往后看实境，或者像四禅波罗蜜，你要对治模式发相的时候，他都有告诉我们：当你心惶恐的时候，或你不安的时候，像你就算修不净观一样，你都必须要念佛，懂了吗？他就算是当你跟魔君对打，魔跑进来，我们要对过去嘛，对不对？我们要消那魔就是烦恼啊，我们要处理它，那是烦恼魔；我们要处理天子魔，处理什么时候？你心里会惶恐，那这个就是算是你理你所有的心，你是心王，那后面有很多心术，心术心心王心术的时候，你要过去这什么来领？这一根幡呐、啊，旗幡就是叫做佛幡，就是念佛观。那念佛观就是可以领你往前走， 它的本身呢，它本身你念佛就有法身功德、应身功德，对不对？那你还可以念报身的庄严好。那这个慢慢以后，你好像问过我这个题目嘛？念佛要怎么观三十二相？每一项怎么观起来？每一项的功德如何观？那他怎么样观他的法身？怎么观他的应身？怎么观他的报身嘛？对呀、啊，那个慢慢来。但是你要先能够把佛号或者你常常念的那一个菩萨跟你的属习结合。那我是修阿弥陀佛跟那个属习，我是把这两个做结合。然后每一个的起伏频度啊，你的属跟呼跟吐啊，它也要配合，你要让它成为一个稳定符合你身体律动的，这样子懂吗？然后你会知道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说当你在吐气的时候，你自然陀佛就会出来，当你在吸气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自己就会出来，这样理解。那如果你是修别的佛号，你也要想办法抓到那个律动。那那个律动你可以抓完以后，你发心告诉我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律动，我会告诉你是 OK 还是错。因为有的佛我也不晓得你会念哪一尊，像有的佛他有好多别号，药师琉璃光如来、药王如来、药师如来，对不对？有好多那个别号啊，你们会去怎么念我也不晓得，你们选到一个你喜欢的，你觉得如意的、满意的，这样可以吗？那这是方法，就像是布幕，再重复一次之后呢，你固定你的身，然后调整你的习，然后呢调习的时候就是用习道观。那背后呢，你要找到一个你可以帮助你让你不孤独的，而且让你能够稳定的工具，那就是念佛观。那这个念佛观不一定只有念阿弥陀佛，你可以念你自己想要的。那我是念阿弥陀佛，这样子。再一个呢，你有了你的工具还有习都找好了以后，你这时候你的心开始要调整你的心，对不对？那调心的时候就有各种的方法，就是我们从下一次大概过完年以后才会，就是大概后面这一期的后半部，就是我们的书本第八章开始就会开始教怎么断惑修正，就是你要怎么样破见假，怎么破思假，破见惑破思惑，怎么破。那因为我们都没有破过见惑思惑，我们事实上就跟见惑思惑生活在一起嘛，所以那一段文吼用了摩诃止观三分之一，读起来是昏头转向，但是要不要读？要。好，那今天的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上一堂课讲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先知道你要修止观要怎么修，那止观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然后目的是什么？断惑修正嘛。那这呢，一般很多人都会把禅定跟开眼、开什么、开什么结合在一起，认为它可以来自于外面或者来自于其他的，那都很危险，要注意。那有人跟我说有一些外面的方法，刚才下课同学有问我说有些东西它有办法，那是变成也要自己去诵经改变这个磁场，像我们在结界的时候它也必须结好，结了又出，结了又就是结界然后解界，结然后解，解开的解，结了又解，结了又解。为什么？因为当你第一次结的时候，里面会有一些不好的或者路过的人不小心被结下来，那些众生啊，不是人啊，不好，就是他们不小心被结下来，甚至有时候是里面有一棵树或有一棵草啊，它刚好上面有众生住在上面，那刚好就被结下来。那棵树又不能够，树又那个林那个众生又以那棵树当他的家，讲他叫做树神。那刚好就是在你结的房子的院子外面就刚好被结下来，糟糕了。然后当你开始诵经，他就待不住了，你只好结开让他出去，然后再结，然后再把这个磁场再去透过诵经诵咒啊，让它变得更好的磁场，更清净的磁场，以后再把它解掉，让那些人再赶紧出去，那些众生，然后再结。你就是要先改变你结下来这一个区块。那在结下来这个区块的时候，你也必须要做努力啊。有没有努力很多？那你们都说都透过别人的努力，不行啊，你们自己要努力，要去诵，你才可以改变自己的，自己给自己结一个小的好看的，看到人家看到你就啊，你现在看起来就让人家满心欢喜，明明长得不是很好看，可是人家看起来就觉得 他会有安全感，有好的磁场啊，这样了解吗？不一定要有的好很好看的人，可是你看他，你会觉得有点不见得喜欢或者觉得可靠吧。那有一种人，你觉得就算他长得不是好看，可是你会觉得很可靠、很安详吧？大概有这一类的类，有这种类型啊。那有的人你一看他，就算你就会觉得，就算两个都长得很像的人哈，有的你一看到他，你就觉得你好像可以喘一口气，然后你在他身边就会得到一种稳定。我相信你们都没遇到过吗？有，在我旁边都会有压力而已啊。所以这就是第一堂讲的，就是你要先清楚今天读子观的目的跟发心是什么。所以今天讲了发心，今天这一堂课的这个发心，书本是这样列，但是呢，你还是要透过一些例子让你们清楚。那有很多方法，坊间流行的或者是外面都有的，它也未必都不好，但是我只是说，它可能跟你们的如果要修子观是有出入的。就是它有出入的，如果你求的是那方面的，那绝对跟子观是有出入的，因为它可能可以接引某些人，但是它跟子观是有出入的，我必须这样讲。第二堂课所要谈的就是，如果你是在修外道定，未必它不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就可以，它未必不能达到安子定。那如果你今天透过断惑修正，虽然你没办法常常进入安子定，但是你可以透过这样子，也是属于这，因为这一阶段这一块绿色这一块、啊、都叫做初禅呐、啊，懂吗？你也照样可以达到初禅呐、啊，以慧然后一路达到初禅呐、啊，未必不行呐、啊，它照样从初禅过去呀、啊，这样理解可以理解哈？那初禅的天人呢？是从什么样的因缘来的？是福报还是福德？福报，了解哈、哦，是福报。那菩萨是从福德，是吧？对哈、哦，德跟报不一样哦。嗯，这样子孙先生清楚了哦。上次你问我那个天人为什么不能够如何，记得哈、哦，不一样，报跟修不一样。好，到这边没问题了，今天这两个概念都清楚了。好，再来，既然还有时间，我们就再继续上来。离性过，七十二页的下面，离性过，这个性是指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性过？哎，不用花这，这里有他现在帮我弄，我就可以同时离性过的这个性，就是离开什么样的过，这个过是性，这个性就是自信，自信。那这个东西就可以稍微再解决刚才同学问的一些问题。假设今天是由自己而生他共离的时候，如果离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无自性嘛，对不对？不是无自性啦、啊、就代表说它是无因而生，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时候就是无因而生，无因生。那共呢，一般就讲说共因生啊，共的时候。那如果是你今天你的发心是从自己而生，不是吧？你透过要是不是要透过我听经闻法，另外呢有没有透过还要跟外界结缘，让自己慈善根力增长，就是这样可以吗？齁，所以说绝对不是，那是由他人启发的吗？不是，事实上自己要不要有这样的发心？要。那请问一下，是不是两者都有他就会一定会生？未必啊，听到很多的同样的经典，是不是他就同时会生？就是他这里面有个譬喻，就是说今天呢，假设是镜中有个像，那这时候是不是就要有这个镜子，还要有这个，假设这个笔，我拿个，等我一下、哦、我这个手不够用，这一头这个绿红色的笔代表是镜子，那当这个形投影到这个镜子的时候，是会出现一个像，那你说是由这个形而后生这个像，还是由这个镜而后生这个像？由这个形而生出一个跟这个形一样的像的时候叫做这个嘛，那如果是由他本身而生是他嘛， 那必须要有进有行而后生，叫做共嘛。那如果你说不用有进不用有行而后有都就自然可以生这个相是离嘛，这样可以的哈，这样可以清楚。那他就说，那是不是两者都有就一定会生呢？是吗？不是嘛？如果是就是共因生，他说那这很简单，因为当你有进有行的时候，如果他本身是在这个进的后面呢，或在他的旁边呢，他就会生吗？不会，他必须要有一个契机，那个契机本身就是我们讲的缘起啦。这样了解了？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镜子上面有很多阴雨，很多东西造成的，各种不同的因素会影响它。那如果是堕入有自信的时候，假设你认为这个发心必是有自信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你真正发起的，你真正发起的这个心是有一个叫做什么？好像真正你可以去描述到它是如何如何，真正可以怎么样讲？可以确定的，或者可以掌握的，或者是可以描述的，有这样的一个心吗？没有，因为当你真正发心，当你做到所谓的，我在绕口令呢。当你做到所谓的真正发心，而这个发心事实上是你以佛菩萨的果地他的一个觉醒作为你的发心嘛，以果地觉为因地心的时候，这个果地本身就是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的，叫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你怎么样去揣测也揣测不出来，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所以当你认为有自信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发出什么样什么样，自己硬是要把自己的心给透过各种的压抑或者调整，像把它雕塑一样达到，很难的啦。而是要透过如何不断的去听闻佛法，不断的让自己的性根力增长，然后由这些东西来回头去把方法用到自己的身上，看看自己呢有没有契合义理，那这样的去调整调整调整，而不是硬是把自己的一件事情用过各种言语来修饰。比方假设好了，有同学，我不想假设这个绿笔是一个好心好意的，他要去帮这两个人忙，帮这个蓝先生跟洪小姐帮忙，要去帮他们忙。那他去帮他们忙的时候啊，他刚好用错词，遣错句，因此让洪小姐跟蓝先生起了很大的误解。然后最后这两个人冰消雾次解以后，跟他讲都是你，因为你当时什么字什么字用错。那他又讲他的时候，是让这些遣词用字，他都这个洪先生蓝小姐都完全照这样说他用错字哦。他也承认他用错字以后，他说我的发心是对的，我只不过就是词跟字用错。然后这时候叫做发心是对的吗？不是啊，哪是对的？他根本不够，因为那个黄先生他不够精准，对不对？他完全不精准，他只是认为我要做这样，我就完全不检查我说的话，我就一直拼命说，我拼命做，他完全不对他的话负责。而且最后人家说他的错的时候，他说我根本发心是对的，来搪塞他的行为。知道我发心对，他从头到尾就是只是为了想要做，想要去展现他自己的一个能力，然后去在这里当中想要做调节。可他完全没有先进到一件事情，确认自己的遣词用字，确认的遣词用字有没有100%符合两者，他的发心怎么会是对？对不对？他的发心事实上是来自于展现的发心嘛，或者想要去找个人聊天，有时候有人没办法控制，他就是想啊这边好像不好，我去调节一下。是啊，你发现他是在家待不住。到后来就是我这样讲有点犀利，不过很多生活上你听到后来调节到后来听到后来说我是是非非，几乎都来自于是这种人在这里，然后他做了很多好像真的都是好事的事，然后你会让你真的是昏掉这样，然后但是你又骂他骂不得， 因为他很脆弱，然后他是因为不安定而后产生的脆弱而后去做这一些事情，这样了解吗？发心就必须要去完全负责，而且你要对从头到尾真的是要为他好，你就必须要想出对他们最好的方法。而那如果他不是，而是用他自以为的方法的时候，这个发心是真发心吗？那只不过就是拿一个糖衣加在一个毒药上面吧。好可怕哦，我太犀利了，心脏受不了了。不行，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以后遇到一些事情，就是父母常常对小孩讲的，我都是为你好，我都是为你好。我以前齁想要去听到人家弹钢琴，我们家穷到不得了齁，听人家弹钢琴就羡慕的不得了，我现在送你去学才艺班，你还不知道感谢，然后还要怎么样的，有没有听过？有齁，真的吗？小孩子有的不想学，对不对？他只想要说，爸爸妈妈，你现在这个时候跟我陪我一下，我然后不要这么熬夜去赚夜班的钱，我情愿你这个时候在家里，有没有？有啊，很多东西要去衡量，我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只是有些东西未必啊，未必未必。像你刚才那个，你说他这个绿的这一位先生是好的，他去来调解蓝先生跟胡小姐，但他从头到尾都是用他自以为的方法和自以为的用词在做。而没有去针对整个情况做了解，还有用对自己的措辞用字去负责，这样理解？这时候的发心经不起检查，所以待会我们今天上到这些目的以后，下礼拜你们会继续上，会放到后面，你看看75页开始。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讲这一些？是为了后面要铺底呀？75页有没有看到？依四种四谛辗转生系，检查你的真正发菩提心啊，完全是依佛教的第一个四谛，还有看你的誓愿，还有看你所做的有没有符合六级来看发心啊，完全要依佛和佛理来看，而且从头到尾就是问自己，而且从头到尾的负责，这样了解了？我之前还有举过一个故事给下午班听，因为晚上班可能有的有听 MP3 听到，没听到的我现在赶紧短短的很快的说，就是一般法会的时候，下午班的大家都记得齁，就当时在听第二次法会的时候啊，厕所表示你们现在看到后面不是有木板门吗？有几扇？几扇？五扇。假设它是五间厕所，然后在贴纸的那一间上面写的法师专用，那因为法会嘛，那出家众就会比较多啊。然后呢，今天就是因为法师要上厕所之前，他第一个比较慢，为什么？他位置本就在比较里面，对不对？第二件事情，他要不要卸衣？要，他还要收一些东西，然后再慢慢的以后再出来，大概都会比居士慢。然后觉得他出来以后，他们那些法师出来以后，就是五间厕所都排队了，都有人排队，都是居士排队。然后这时候呢，我问你们，如果去问到那个叫排到法师专用第一个居士，跟他讲说，请你去排别间，那个居士现在会起欢喜心还是嗔恨心？大概都可以猜到吧。有的会起惭愧心吗？如果惭愧就不应该去排了。惭愧的时候，他刚开始就应该认清楚那个上面写的就是法师专用，而且你排在第一个，那个四个字就在你面前呢。那如果不见，那是代表自己就太离谱了嘛，对不对？还要人家说，那时候你看到法师来就赶紧自己要闪啦、啊、还要人家说的时候，通常自己说就算说惭愧也是有点赖着等人家说，那个四个字就在你面前啊，有没有？法师专用四个字就在你面前，你已经排第一个，然后这时候尤其他就快到了，然后别的队伍都排一二十个啦，你叫他去排别间，有的都不太甘愿，然后我就讲，那这时候后面的人啊，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就说全部都要解散。然后他就，然后假设有时候第一个就会跟你讲说：“法师啊，刚刚前面的人也是这样子排啊，我只是跟着队伍过来，我没有看到。”所以，比方说队伍已经排很久，你真的看不到第一个牌子，对不对？他说：“我又没有看到。”请问一下，你们去机场缺个印的时候，你会不看吗？你会看，只不过你上厕所，你想说没关系，反正这是道场，大家可以包容，就去等了。你去机场缺个印的时候，你会不会看？你在排哪一个航空站？你会，但是为什么今天在排厕所就不看？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不慎重的心。所以在用词上面，今天那个绿先生对蓝小姐跟红先蓝先生跟红小姐，他也就是因为他不慎重。今天如果是他要对他的一个对象或他一些很重要的 case 去谈这些，他今天在家里找左思右想，左思右想，怎么样一针见血，直接能够敲定这件事情啊？那他的发心是对的吗？就不对了嘛，很清楚就可以看。所以后面我们下星期要介绍的，今天把这些观念都讲咯，那看起来是在讲一些闲话，但是请要跟你们讲，他不是闲话，他后面开始要回头全部看到你内心的时候，他标准很高。那你什么时候看？方法也告诉你们了，修禅坐是需要的，打坐是需要的，但是打坐的时候你要用方法，用了方法之后还必须要有毅力做支撑，因为你必须要让你的起心动念同时在做检查，两者投影在一个有方法而且熟练方法的心目上面。清楚了，那不要打退堂鼓好不好？有人说打坐到现在都还不会，没关系，我们以后慢慢教，慢慢再教你们知识好不好？慢慢来，慢慢来，先一步一步来，好，东西收一收。